六，罗马的氏族和国家。从罗马建城的传说中可以看出，最早在这里定居的是由许多拉丁氏族联合而成的一个部落，不久又加入了一个萨伯利安部落，据说也有100个氏族。最后加入的是由一个由各种不同的分子构成的第三个部落，传说它也有100个氏族。初看起来，这全部故事表明，在这里除了氏族以外，很少再有自然形成的东西，连氏族本身在许多情况下也只不过是故土上继续存在的母亲氏族的分支。各个部落都带有人为构成的痕迹，但他们大部分都是由有亲属关系的分子构成的，并且不是按照人为的部落，而是按照古代的已经长成的部落的样子构成的。同时仍不排除三个部落中每一个部落的核心都是一个真正的老部落。中间环节包族是由10个氏族组成的，叫做库里亚，因此共有30个库里亚。人们公认罗马氏族的制度和希腊氏族的制度是相同的。如果说希腊氏族是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发现其原始形态的那种社会单位的进一步发展，那么这对于罗马氏族也完全适用。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谈得简单些，罗马的氏族至少在该城存在的早期有以下制度。一，氏族成员的相互继承权，财产仍保留在氏族以内。在罗马氏族里也像在希腊氏族里一样，因为父权制已经盛行，所以女系后裔已经没有继承权。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最古的罗马成文法及12同表法，首先是子女作为直系继承人继承财产，要是没有子女则由父方宗亲继承，倘若连父方宗亲也没有，则由同氏族人继承。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财产都是留在氏族以内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由财富的增加和专偶制所产生的新的法律规范已经逐渐渗入氏族的习俗。同氏族人的原先是平等的继承权，起初如前面所说的，在很早的时期在实践上只限于父方宗亲，最后只限于亲生子女及其男系后裔。不言而喻，这和12同表法上的顺序是相反的。二，拥有共同的墓地。三，共同的宗教节日，这些氏族祭典是众所周知的。四，氏族内部不得通婚。五，共同的地产。六，同氏族人有相互帮助和援助的义务。七，使用氏族名称的权利。八，接纳外人入族的权利。九，选举和罢免酋长的权利。